伯父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无论您是在线上或是在恩惠堂里，欢迎您来参加今天若歌教会的主日崇拜。请大家专心敬拜，关掉手机。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请听神的话语。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并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我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带着喜乐的心，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Thank you.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使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会众请坐。普世欢腾，我们一起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扬声欢唱哈利路亚。 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让神从神来的喜乐充满他的子民。
在此降临期时节，我们以喜乐的心欢庆。
基督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我们数算恩典，为着神的美善恩慈献上感恩。
基督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我们尽力寻求行善，无论近处或在远方。
基督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我们纪念上帝应许我们丰盛喜乐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今晨我们点燃三支蜡烛，
盼望之烛、
平安之烛
和今天的喜乐之烛。
这烛光提醒我们靠主喜乐的缘由，即使身处纷扰动乱之中。我们纪念宣告基督降生的天使曾说，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今日满心喜乐的欢庆，献上自己去向周遭世界传播这属天而来的喜乐。
就降临以马瑞丽去三陪夜游，此世间难忘，此眷恋的盼，充满我们生爱荣光，充满我们生
一起祷告。满有恩慈的神啊，当我们继续来到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能看见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美好事物，让感恩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提醒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泉源。我们在此要服侍你，并将你的喜乐传给他人。特别在这动荡的世界中，当我们面临战争、瘟疫、疾病等痛苦时，格外的求神把从上面来的喜乐充满你的子民。谢谢主，我们在此今天纪念神你对我们的爱，愿你的喜乐每一天充满我们。我们知道2000年前耶稣基督他诞生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感恩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借着攻读神他自己的话语继续我们的敬拜。好，我们会众一起请读利未记的18章1-5节，请。耶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好，会众请坐。 感谢神，今天有神他自己的仆人邱天恒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自己的话语。你爱我吗？
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神非常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从利未记这里要看，你爱我吗？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亮光，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你来到这个世界，照亮我们的心田。我们早上也求主你自己照亮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好像在利未记里面很严厉的这样诫命吩咐里面，能够看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恭敬的仰望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每年圣诞节都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来欢喜庆祝一个 Happy Holiday， 我们要欢欢喜喜的传扬神何等爱我们的这个信息，是这个节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凡信他名的人呢，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知道神最喜欢他的儿女怎么样回应神的爱。我们今天要从利未记来看神最喜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神就是爱，可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 exegeomai 这个希腊文是一个不常用但是很特别的一个动词，它的意思不只是显明。这个字的意思呢，它是远远超过显明这个意思。那么约翰用这么特别的一个字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举一个比方，我对中国名山大川其实没有多少认识，从来没去过，没有机会去旅游。那我这个年纪以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有一个人，他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呢，他走遍中国各个地方，大山小山各个地方。所以举凡像新疆的天山天池，神秘美丽的这个西藏高原，或者是四季分明的东北，丰富的东北三省，那么中原大江南北很多的名山大川美不胜收，他通通详细走遍了。那么有一天他碰见我这个土包子，他很同情我的无知不认识，他很关心我，他就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美丽的经历跟他所看见的东西呢，就想要一五一十通通详细的告诉我，他巴不得一口气就把他所看见的通通讲给我听。其实这个就是 exegeomai 这个希腊字表明的意思。所以我以后就不用去中国旅游了，我只要跟这个人跟他做好好做朋友，那么我想知道任何的东西中国的名胜呢，我跟他问一下就清楚了。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讲到耶路撒冷的大会，全教会的会众听保罗巴拿巴讲话，里面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呢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述说就是表明这个希腊文。所以巴拿巴保罗向全教会一五一十的讲他们头一次到外邦开始传道的时候呢，神怎么样使用他们把这个外邦宣教的大门打开。耶稣来到世界，耶稣的一生就是要将父神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从他说的话，从他做的事，从他后来上十字架的这个拯救， 让我们对神有一个完全的认识。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了。所以耶稣所表明的其中呢，有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就是神就是爱。那这个核心信息呢，它不是在新约里面才有的，神就是爱是一个贯穿整本圣经的信息。认识耶稣，你就认识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描述这位爱我们的神。今天我是要从利未记来认识神的爱。在摩西五经里面，利未记呢，它是放在最中央的位置。那么学习过圣经结构学的人就会知道，这种交叉式的结构 chiastic structure 呢，它是用中央的位置来显明利未记的重要性。摩西五经是神给人的话，那么利未记开头第一句话写什么呢？就是神要对人说话，神呼叫摩西，吩咐他要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说话， speak to them, tell them。 那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呢？利未记我们通常会觉得是相当比较枯燥比较难明白的律法条例，其实利未记是旧约里面的福音，是神用诫命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神是这样子爱我们。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在旧约里面呢，是不断告诉我们神何等的爱我们。到了新约 The Word of God， 耶稣是道成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耶稣就将这位看不见神的爱跟我们清清楚楚地表明出来。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呢，就是人的境况、人的属性跟他的作为，以及人应当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回应呢？我们透过利未记的经文来看，神希望他的儿女呢，到底怎样来回应神的爱。我们今天读的五节经文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浓缩起来，就是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诫命呢，就必因此活着。神是非常爱他的百姓，所以呢，就赐下律例典章给他们。这些律法呢，其实有一个目的，生命记第六章那里写的很清楚，说是要使我们常得好处，要蒙保全我们的生命。那问题是，你能不能够透过这么严格的律例典章诫命来看见神的爱？我举一个比方哈，就是你们做父母的当然很爱你的孩子，所以你就随便他了，让孩子进到他的房间就是他的迦南美地，那他想怎么做你就让他怎么做。然后呢，你给他一张信用卡，那让他可以随心所欲，他可以上 Amazon 去买他要的东西，他也可以随时叫 Uber Eat， 不需要你做东西。你会不会这样做？当然不会了，你很爱他，所以你就设立了很多的规矩，严格规定他几点钟出门，几点一定要回来，你不可以随便上网去交朋友，你要督促他上学，要督促他做功课，你还要规定他去上才艺课。如果不听话的呢，你就禁止他上网，不给他手机，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做？也许你有更好的办法，那不过无论如何，你很爱你的孩子，越是现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呢，你特别要给他严格的规矩，免得他被引诱会很快就学坏了。所以问题是在这么严格的规矩底下，你的孩子有没有觉得你很爱他？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有人可能说有，有人可能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表示你的教育尚未成功，做妈妈的仍需努力。神很爱他的百姓，所以就赐给他们最严格的律法。 第三节这边讲到，吩咐他们不可以效法埃及人的习惯。那么以后你们进迦南地以后呢，也不可以效法迦南人。可是人的光景，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读圣经人都知道，几点来看，他们眷恋为奴之地，埃及为奴之地。他们摩西带他们进到出了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只要遭到一些困难，他们就立刻开始抱怨了，他们就立刻会想到是不是应该回头，因为他们怀念埃及地的各样好处，他们那里可以吃葱蒜、吃鱼、吃肉、吃各样的东西，他们已经忘记他们在埃及地是叫苦连天，所以遇见试探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怀念，就会想要回去。那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其实就很快随从迦南地的一些习俗啊。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发现迦南地的人哪里有像他们要守那么严格的律法，他们过的日子很好，他们很羡慕周围的列国，所以很快的就会随从迦南地的人呢去拜各样的偶像习俗。以色列领受的其实是最严格的律法，但是呢他们是不能守，他们也不肯守，他们要么就是公然违背，这是北国的情况，要么他们就是阳奉阴违，是南国的情况。所以到一个地步呢，后来以赛亚是怎么责备他们呢？说他们是悖逆，不认识抚养他们的神。以赛亚书开头第一章就讲到说， 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里讲不认识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是不认，就是不愿意认，不愿意 acknowledge， 他们不肯 pay attention， 不肯就是不能够 understand， 不留意，不明白。所以慢慢他很快了，其实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其实是甚至会完全认错对象，中国人讲的认贼作父。所以何西阿书第二章那里讲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以色列人为什么拜巴利？因为他们认为风调雨顺都是巴利给的，因为巴利是管风水的神。所以迦南地这个偶像巴利呢，不知不觉就变成他们最爱的，他们所爱的。所以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呢，沦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想神是不是生气？从旷野就开始了，神经常惹神发怒，那么神是不是太过分了，干脆不理他们？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神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一个神。那么利未记是放在摩西五经中央的位置，从结构学的角度，它要凸显什么信息呢？我们如果从利未记的十七章往前推，推一直到出埃及记的后面建造会幕的的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内容主要是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他们如何献祭跟洁净的时候呢，他们要怎样做。经常出现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要句 key phrase， 就是一切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来做，更改一点点都不可以。利未记从十八章到了末了，这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这个段落的主要内容是吩咐以色列人要怎样照着律法来过生活。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呢，很快立刻就换成另一句，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们要这样的生活，要过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其实是这个大段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 你们要怎样生活呢？首先一定要认识神，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今天十八章短短的五节里面呢，你就看到三次提醒，提醒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为什么神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我是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不太认识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是不是呢？的确他们是这个样，他们虽然知道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呢有什么样丰富的含义。 They know but they don't know。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两点，两个重点，就是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又是全爱的神。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属性跟他的作为。你认识耶和华吗？神首先看神是圣洁可畏的神，没有人能够接近的。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的异象呢，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宝座周围有撒拉佛天使在周围在飞翔，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利未记十一章那里讲到神又这么说，他说我是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有了律法，或许你会认为真的好好遵守律法就有资格活在神的面前。其实人的外面可以遵守律法，问题是你的里面洁净吗？我们注意圣经的人观，圣经看人是这样看的，你的口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所以耶稣说，你心中所想的口中就会说出来。你以为说我口里可以说谎话，可以屁，圣经不是这样看你，你心中的东西你就说出来，你说出不一样的时候，很漂亮的话就证明你是说谎的人，你说难听的话证明你是一个污秽的人，所以你逃不过神。以赛亚是一个遵守律法的先知，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他这样，但是他看见这个异象，看见主的时候，他突然间说，祸哉，我有祸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其实他讲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里面这个人啊，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除非神亲自来洁净我们。所以神就让撒拉佛让天使用火炭去洁净以赛亚的口。没有领受心中割礼的人都是嘴唇不洁的人，圣洁的神显现的时候没有人站立得住，都要灭亡。所以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颁布给以色列的时候呢，以色列通通不敢接近神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当写到，摩西率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去营外迎接神，都站在山下的时候，众百姓看见什么？看见神在山上显明显现，就看见雷轰闪电，看见听见脚声，看到山上冒烟，地都震动，他们也都发战，他们都远远的站立。所以他们就对摩西说了，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一定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亡。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跟神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所以你去跟神讲话，再来告诉我们，我们不去。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懂得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所以不要惧怕，因为惧怕会让你想要躲避神，躲得远远的，因为万一突然间被他看到我不守规矩走马路闯红灯怎么办？惧怕 神突然间出现，所以我要躲他。摩西说不要恐惧，不要惧怕，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神，要敬畏神，要尊敬，但是要爱慕神，你愿意常常亲近他，亲近他你就会常常被提醒要保持自己圣洁，就不会犯罪。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提醒，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是敬畏神，常常亲近神，还是说惧怕神，跟他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我不晓得你们在生活里面是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可能有不少人很尊敬神，但是是相当惧怕。盼望今天的信息会对你有帮助。以色列人是惧怕神的，都远远站立，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是问题来了，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呢，不是在山上，他要下山，他要到你们当中，他要进到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那里写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神还要与他们同住啊！这个是，这不得了啊！神来探访一下子可以，对不对？我就可以房子赶快打理干净哈，看得很干净，欢迎神进来。但是问题是他要住进来，这就麻烦了，就很难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因为随时都会被他看到我的真面目，所以不敢亲近他。但是问题是爱你的神要亲近你，要来找你，要跟你同住，住在一起。所以你对这位神你的认识到底有多少？神爱世人，这位耶和华神是主动来找人的，来找你的，而且是要向人介绍你，我是耶和华。我们看看圣经头一次记载神来见人，来找人，说他我是耶和华呢，是在哪里出现？是头一个出现的地方是对亚伯拉罕，在异象里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创世纪十五章的话。那么第二次这句话出现在哪里？出现在雅对雅各说话，在雅各逃难的时候，在梦里面雅各看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要做你的神，我现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么第三次出现这句话呢，是对摩西说的，在旷野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节经文有点点奇怪哈，因为列祖都知道神的名是耶和华，那圣经怎么在这里对会对神对摩西说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呢？原来上下文就很清楚，神向列祖显为怎样的一位神呢？是全能的神，让他们知道神的大能，用大能的手做了非常多奇妙的事情。但是神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太丰富了，他们未曾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名词它的全貌，它丰富的内涵是什么？有谁能够将我是耶和华的含义来完全表明出来呢？我举一个比方哈，这个名字有时候我们 不太完全明白。孩子，小孩子很早就知道，懂得叫妈妈，对不对？听到他叫妈妈，你最开心了。但是孩子呢，不太明白妈妈这个称呼的意思哈。起先他知道叫妈妈，妈妈就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可是呢，以后呢，妈妈就设立很多的规矩，把我管得很严，又要我去才艺班，又要我去学中文，要学好多东西。妈妈给我这么多的限制， 控制我上网的时间，不准我在网上随便交朋友。这种妈妈叫做什么？叫做虎妈啊！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那虎妈是真的爱我吗？好，这个终于有一天呢，等到你自己做妈妈了，你就知道在孩子看不见的后面呢，你要付出多少的眼泪牺牲啊！从前不明白，现在终于明白了，明白妈妈这个称呼意思。可是呢，你现在开始自己要做虎妈了，对不对？啊，自己要教自己小孩子。耶稣基督来，他在十字架上，他所显明的那个牺牲的爱，就是将神的爱完全表明出来。虽然列祖是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但是呢，他们未曾知道，他们不太明白，他们不明白这个名是有何等丰富的含义，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就是爱。耶和华是神，是很严厉的，我们现在都会，很多人读圣经会这样想。他们知道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但是领头的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呢，不见了，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怎么办呢？大概他出事了，不晓得山上很危险哈。那么以后谁来带领我们？我们就不如学埃及人，他们有的做法，他们很清楚，所以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神，说这个金牛犊就代表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反正还有亚伦可以继续求问神。他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名称，但是不认识耶和华神是怎样祭邪的神。他们犯了大罪，如果不是摩西代求，神就要立刻灭掉他们了。所以神在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拜金牛犊的大罪以后呢，神在西乃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带领摩西在一起在山上宣告，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出埃及记34章这么写，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呢就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轻易发怒就是恒久忍耐的意思。我是耶和华，这个宣告非常要紧，是告诉我们神一方面是圣洁的神，他又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他是一位全爱的神。其实以色列以后历史的发展，我们从人的光景就已经看到，让我们整个历史让我们看到，人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除非神改变他们，人没有改变，因为心中没有受割礼。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眷恋为奴之地埃及的美物，他们进到迦南地呢，他们是随从迦南地拜偶像的风俗，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呢，他们仍然变成一个悖逆，不认识养育他们的主。神其实早就知道他们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心中的割礼。以色列在身体上是有受了割礼的记号，成为属于神的百姓，但是呢，圣经生命记写得很清楚，他们没有受心中的割礼。和合本翻译就翻译说没有除掉心中的污秽，就是没有受心中割礼的意思。神在生命记第10章那里吩咐他们，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以再印着景象，因为不除掉污秽就不能与圣洁的神同住。问题是谁能够除掉自己心中的污秽啊？谁能够给自己心中行割礼？ No one， 没有。所以呢，神在生命记30章那里继续就预告，有一天神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除掉以后呢，就好叫你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是神将来要做的事情。神就是爱，神爱世人，所以圣经早早就预告将来神要亲自为人预备这个心中的割礼。以色列一路是做不到，我们没有人做得到的， 你能不能够全心爱神呢？其实除非你接受心中的割礼。所以在这个等候神预告的拯救要来的这个阶段呢，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赐给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现在不觉得宝贵哈，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赐下那个叫人得生命的律法。我们现在讲到律法，讲到神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是规条规范，可是看你怎么理解神的律法。神要赐给人律法，因为爱你才给你律法，虎妈因为爱你才把你管得很严。律法不是要叫人死，律法是要叫人得生命的，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利外记的经文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一个 life giving 的一个 Torah， 你会因为这个律法活着，因为遵行守着这个律法活着。我是耶和华。我们怎么理解圣经的话？我们总是认为律法像是虎妈给我的规条限制我，其实规条是要显出妈妈是何等的爱你。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了，不明白律法是何等宝贵的人呢，他会像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书28章那里写得很好，他说讥诮先知，就讥诮那个传讲律法的，说他到底要将知识指教给谁呢？要向谁来传说这个信息呢？他就是讲这些先知，那些传讲律法的先知啊，他们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换一句话说，讥诮人呢，是把神律例典章看作是绑手绑脚的东西。可是对一个明白律法宝贵的人，他就可以像大卫诗篇119篇很长，但是诗篇19篇你们应该背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蜜更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你对神的律法能不能够像大卫这样子来感受？还是你觉得律法就是一条一条一点一点把我绑得死死的？那么为什么大卫可以把律法看得这么宝贵呢？其实你要明白律法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律法提供了外邦人没有的东西，外邦人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律法提供了一个叫做赎罪的途径，让没有盼望的人、污秽的人，在那个真正心中的割礼，神预备那个救赎还没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借着赎罪祭来到圣洁的面前，神面前跟他同住。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写得非常清楚，这个律法是一个指标，指标将指向那个要来的基督。所以加拉太书3章这么说，他说这样呢，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每年的圣诞节我们就是要传讲这个好信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律法那个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有希望，你们有希望，你们有希望，就完全实现了。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着从今时就直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呢，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其实在这里我稍微停一下，其实我愿意问大家，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线上如果有福音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成为神的儿女吗？我希望你们心里向神说，是的，我愿意。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神的儿女呢应当有怎样的回应，就是你到底爱不爱耶和华神。因为一个爱神的呢， 圣经说就会守他的诫命。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写到，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爱神的就会守神的诫命，可是诫命很多，对不对？很多条，而且除了十诫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条例。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得很好，像那个十诫里面讲，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什么其他的诫命，其实通通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爱人如己这句话就是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出现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而且爱神的人呢，他是经得起试验的。生命记讲到，神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知道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要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个爱神的人呢，他一定会熟读神话，他有神的话，他会经得起试验，经得起考验，因为神的话会托住你。你没有神的话，你就很难承担试验，很难面对试探，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没有把握。可是读律法书不太容易啊，但是你如果能够像大卫一样，律法书如果变成你的情书，情书是神爱人写给你的书，律法书是爱你的神写给你的书，你懂得反复读，反复读这个爱你的神给你的书信呢，就会成为你的力量。其实神的律例诫命会成为你心中的力量，你要常常读，你就会经得起试验。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经得起试验，因为他有神的话。而且最要紧是一个爱神的人要懂得神最喜欢听什么话。是不是说我跟神说，神啊，我很守法， 你吩咐的我都做了，神喜欢听这样的话。好孩子啊，跟爸爸妈妈讲，你吩咐我的我都做了，你做父母亲的可能也蛮喜欢听的，但是神喜欢的 much more than that。 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祷告时候，他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是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也就是换句话说，他对神说，你吩咐我我通通做了，你看嘛，一条一条我都做了。那耶稣说，这个叫做自言自语的祷告。我讲，我就用最后就用一个很多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可能都看过，就是屋顶上提琴手的故事，来跟大家来思想神最喜欢听什么。这是一个用犹太人的背景来写的故事，他写成一个戏剧，在 Broadway show 以后变成电影，是用唱歌的方式，对话的方式。可是它的内容呢，跟圣经所要讲的信息呢，其实很不谋而合。那我就稍微把重要地方跟大家复述一下。他说有一对的老夫老妻呢，结婚25年了，有一天呢，这个丈夫呢，不晓得是心血来潮，还是吃错药，还是压抑了很久，突然间丈夫问他的妻子说，你爱我吗？那妻子就大吃一惊了，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女儿快结婚了，要离开我们了，你就有点想不开了？你是不是今天有点生闷气啊，想出去走走？你给我躺下来好好休息，你大概是肠胃发胀，消化不良。那丈夫说，我是真心的问你，你爱我吗？妻子不理睬他，你这个傻瓜，你怎么问这种话？丈夫还是不死心， 继续问同样的话，说我知道我是傻瓜了，但是你爱我吗？妻子这下就发飙了，我爱你嘛，我这25年给你洗衣服，给你做饭，给你生孩子，帮你打扫房间，照顾奶牛，来帮你挤奶，已经25年了，你现在才来问我你爱我吗？丈夫说，我头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结婚那一天，那一天我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不敢问你啊。妻子说，那一天我也是很害羞的啦。丈夫说，那时候我很紧张哎，但是我爸爸早就告诉我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我现在问你，你爱我吗？妻子说，我不是已经是你的老婆了吗？丈夫说，是的，我知道了，但是我很想知道你爱我吗？妻子就转脸向着观众讲了，她说，我爱他嘛，这个人我已经跟他住了25年了，跟他一起打拼，一起挨饿，我的床就是他的床，如果这个不叫做爱，什么叫做爱？丈夫还是穷追不舍，继续问他说，这样说来你的确是爱我咯？妻子就终于说，哎，我想大概是吧。丈夫立刻就说，哎，我想我也是爱你的了。所以这个剧情到这里就是写着两个人肩碰肩坐在长椅子上，他们一同唱唱歌，说是的，我们彼此相爱，虽然经过25年才讲出来，但是知道我们是彼此相爱，哎，这个感觉真是好。其实神常常在问你同样的话，你爱我吗？圣经里面说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his heart， 大卫的确是一个很体贴神心意的人，所以圣经写到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跟扫罗的时候，那个日子呢，他就向耶和华念诗篇18篇，18篇开头的第一句话用英文讲，I love you, O Lord, my strength. 中文是翻得比较含蓄了，先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但是更直白的翻译应该是，大卫第一句话就讲说，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们要注意，在整本圣经里面可以去查，只有大卫一个人，只有大卫在这个地方很自然就说出，我爱你，耶和华。然后才继续说，为什么爱他？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但是大卫知道，神最喜欢听的是第一句话。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一天早上他跟门徒一起吃饭，接着耶稣就问彼得同样的话，你爱我吗？而且问了3次，彼得也就3次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知道爱我们的主今天仍然是在问你同样的话吗？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问一下哈，如果你知道你应当怎样回答主的话，就请你简单的举一下手就放下。上帝知道。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当中还有福音朋友，如果愿意回应神的爱，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么奇妙的一个爱的，我也请你举一下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我想可能在福音班哈，但是网上的人也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存着敬畏的心来理解经上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不明白，我们把你的话看作是虎妈的话，是要来管我们，但是你的话实在是爱我们的话，而且你等了这么久的话， The word became flesh， 你的话道成肉身，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奇妙的爱。主，我们在这里只有敬畏，只有敬拜，只有感谢。我们要特别为今天如果有人回应你的爱，你激励他，安慰他，有福音朋友回应你的爱，主，你接纳他成为上帝的儿女，也让他一起在这里可以用爱来回应。主，我们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秋天和牧师，把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信息讲在我们的中间。好，那么通常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是律法，但是我想今天借着邱牧师的信息，让我们实在明白，在律法的这个背后，或者律法的根源，其实是出于这个神的爱。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邱牧师的这个信息里面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点点我们看一段圣经的基本的法则。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思想说我们人的境况如何，然后针对人的境况，神的作为是什么，最后就是针对人的境况，针对神的作为，我们人该有如何的反应。那么最后我们的反应也许就是回应神所问的，你爱我吗？好，这个是在旧约开始的信息，然后一直到新约，在主复活升天之前的所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好，邱牧师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生命记第十章里面提到说要将你心里的污秽除去，原来的意思就是你的心要受割礼，不是只是外表的割礼，好像是一个要求跟命令。可是生命记三十二章再一次很清楚地提出来，神要做一件事，要把我们跟我们子孙心里的污秽除去。心受割礼到最后是神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想从邱牧师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旧约的信息，也指向新约，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降临所要从事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工。好，所以我想这样的信息也值得我们回去之后再听一遍，好不好？里面引用了很多的经文，有许多的思想，我怕我们能够再听，能够把这些想法全部都连贯起来。好，那么我底下有几样事情要报告。好，那么特别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是许多家庭一起欢乐庆祝的节期，但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社区当中，有许多这个弱势的一些族群，我们也借着这个佳节来纪念这些人的需要。那么我们的秩序单现在没有印这个纸本的秩序单，但是呢，在我们的视频底下有一个我们秩序单的链接，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可以参考。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呢，就是第七项提到的哈，我们可以收集这个圣诞礼物，我们希望能够收集到400份，现在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有负担继续要奉献这个圣诞礼物或者金钱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可以收集。那除了收集圣诞礼物之外呢，在这个礼拜六的我们也有在一个礼拜堂里面，在一个叫 Ethno Church 呢，在那边呢是可以包装这个圣诞礼物。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想要参加的话呢，在我们的周报上有一些详细的这一个资料。除了这个收集圣诞礼物，我们在社区的另外一个服务呢，就是 Feed My Lamb。 是为主小羊，那这样的一个事工。那这个事工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瑞跟 Andrea 这个俏就是 Ruby 的这个儿子媳妇呢，是一直积极的这个参与。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他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参与这是在礼拜五的这个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有一些食物的这个发放，帮助有需要的这个家庭。那么另外一样事情呢，就是我们圣诞节报佳音这个圣诞节报佳音特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行动，也是在12月17号的下午3点钟，在4到4点半，在 Edison 的一个 Hilltop 一个社区，那边住着相当多的这个印度裔的一些人，那么我们在那边有一个福音的这个据点，从徐佳义姐妹开始，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有一次圣诞节报佳音的这个活动，还有一个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这个家庭呢，就是收集这个乐谱以及这个乐器报告事项第11项，那么在外面有桌子呢可以收集那么上面是说10点半到11点，我今天问了呢没有，好像还没有出现但是我相信以后呢会有一个英文堂的这个年轻的姐妹，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你家里有一些乐谱，孩子已经用不着了，那可以捐出来。你家里有小提琴是1/4的或者1/2的，小孩子长大了用不着了，也可以捐出来。好，那么报告事项第13项呢，就是我们2022年圣诞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12月24号是礼拜六。我们早上我们下午5点钟是英文堂没有儿童照顾，7点钟呢是国语跟粤语联合有儿童的照顾是邱天恒牧师传讲信息。那么两趟聚会完之后都有简单的茶点招待，那我们有一些邀请卡在服务台有我个人的经验是说，你要请平常不来教会的朋友来教会，12月24号是最容易邀请，那么他们也最容易来参加，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把握这个机会那12月25号呢，我们有一个3堂的联合崇拜，是10点钟开始记得12月25号是3堂联合崇拜。其实我们一年大概就是2次的3堂联合聚会，一次是圣诞节，一次是复活节。那特别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是10点钟联合聚会，你11点钟来的时候呢，大概大家正在唱阿门。好，所以记得这个是联合的这个聚会。那25号的联合的崇拜是英文堂的萧永辉牧师传讲信息，那么王一乐牧师呢来做翻译。好，所以这是一些我们圣诞节的特别的聚会的这个报告。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报告事项呢，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多讲，包括曙光小组啊等等等，请大家看周报。还有一样事情我觉得需要报告一下，是第16项就是基督使者协会跟若哥的日日学，那么是使者学会为主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是一个读书然后呢也有分享的这个聚会。这个所读的书呢是这一个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我曾经读过这一位作者的书，他现在是董家华牧师，他是华福现在的这一位主席后起之秀，在华人教会的后起之秀，他写的东西呢非常有可读性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呢，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上网报名参加这是报告事项的第16项。我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有参与，还有 Boston 教会的潘汝达牧师，大学城教会的这个梁中杰牧师，等于是几个教会跟使者协会一起来共同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报告事项第19最后一项我已经报告过，就是安全部的我们希望把一些 离教会比较近的、离教堂比较近的车位呢，给有五岁以下孩童的家长跟65岁以上自己开车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们啊。所以如果你需要这样的车位的话呢，那可以去招待的那一个部门呢，可以拿这个停车的这个标志，好不好？那我就报告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每一月都有一次每一个月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事工。这个月的特别的事工是财务部门啊，好不好？请我们 AV 的同工放这个录影带，关于财务部门的。好好，那么这是财务部门他们所做的这一个视频。那么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欣赏这个财务部门同工他们所付上的服事的这个努力和代价。好，礼拜天的下午，有的时候到了3-4点钟，我们到教会的那个旧的这个办公区域，有时候还可以看见财务部门的同工呢在那边忙碌哈，在数点这个支票。那我平常在教会里面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碰到财务部门负责的这个 David Yuan 长老呢会到教会里面来哈。那问他为什么来，就是有一些教会的账目他需要核对，他需要处理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花功夫的一个服事。那么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对于这一上面的侍奉也有兴趣参与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同工们联系。好，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哪一位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参加主日崇拜的朋友。好，有新朋友，有这个是这个冯辉啊，然后呢夏云，还有另外几位在我们中间，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可以表达欢迎。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好吗？非常欢迎。周围的若哥的弟兄姐妹们，能不能代表教会跟他们握手欢迎他们，好不好？谢谢，请坐。那么除了这几位有名字在上面的，有没有哪几位您进来没有把您的名字留下来的，有没有在这个会堂里面的，能不能站起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有吗？好，我们会非常欢迎新朋友。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从正门出去，在右手边我们有几张桌子是特别为新朋友留的，那盼望您能够留下来，我们有简单的午餐招待，我们有同工会到那里去呢陪伴您，希望更多的能够认识您，也让您有机会呢能够认识若歌教会。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朋友在网上，那你如果参加了我们网上的崇拜，您出到这个Central Jersey 好，那我们很愿意若歌教会也成为您属灵的家。那我们这里有一个网上的一个 Zoom meeting 好，那么也希望您能够上网跟我们能够联系，能够留下联络的方法，我们同工都会想办法来在电话里面能够访问您、探访您，好不好？更多的能够彼此认识，好。所以我想我报告的事情就到这里为止。好，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祝福完之后一起来唱三一颂，好，以赞美和感恩作为我们今天聚会的结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阿们。默祷以后散会，弟兄姐妹或朋友，如果你有事情希望教会的长老牧师为您祷告，可以到前面来。新朋友请留步，好，到我们出去之后右手边的桌子，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认识您，谢谢。